约翰一书，我们从第四节看到第十一节好了。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一节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，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照行的去行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这旧命就是你们所听见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犯罪的缘由。唯独恨弟兄的，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，就提到这方面，讲到这个第三节，基本上是这个第二章一个很，就是一个等于说前面这段的经文当中一个重点，要认识他，这边第三节所说，整个的，我们若遵守他命，就是晓得是认识他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爱主的话，爱主当然会爱主的话。好像一个人呢，如果爱那个人，所以那个人讲什么你都很容易接受，很容易听。那这是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常的一个道理。那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人他讲什么都不喜欢听。所以有一次，我这个不是一次，好几次碰了牧师，我很难在那边听那个牧师讲道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讲得很好啊，很有道理。牧师，但是我看那个人我就很受不了。那可能这个牧师可能在某些事情没有处理得好，让他有个误会啊，让他受伤呀。所以呢，当牧师一讲话的时候，所以真的我们做开口讲话人要很留意啊，否则呢，这个不是你讲的有没有道理啊，你再者讲的有道理有内容，但是人家不喜欢听你讲，那什么办法呢？或许一点，尤其真的是一些的我们做牧者的真的很小心。讲台讲的是一件事情，我们的生活所表达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啊。他在讲台上讲的是这样，不过我看他生活不是这样，那就很糟糕。所以呢，一个爱主的人，他自然而然会听主的话。相对的，你听主的话听得很愿意接受，很喜欢接受，就表明你是一个爱主人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上个礼拜我提了几次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圣经每次讲到这边所说的遵守，或是遵行，或是服从，这几个字都凑在一起。obey, obedience, 不管是怎么说，遵守、遵从，这中文有不同翻译，或是服从，或是顺命，看你怎么翻都可以。在圣经里面，不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头脑对某个事情、对神的话、对神的诫命、对神给我们的十诫，思考了半天，我们觉得还是手比较好一点。否则的话就被处罚了，我们守好一点，否则呢我们就吃亏了。圣经从来不是用这种观念来告诉我们怎么遵守神的律法，圣经是用另外一个观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遵守神的时候是愿意与神认同。什么叫与神认同呢？就他讲的话你同意，你讲的话就放在你的心中，所以你不知不觉遵守神的话，基本上最后的目的就是与神认同。换句话说，做一个神儿女的，我们很喜欢与神认同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他的生命，一个叫做重生，叫天上生命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越来越会更多的，不是一次两次，像一个 baby 一样要长大。所以呢，不是一下就所谓的完全的成圣， 完全像神，或是完全的生命，更多的表把神的那个生命所谓表现出来，是一步步来的。但是无可否认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是为了遵守诫命，是为了我的利害，我的得失。我遵守诫命，因为我知道神的最高的心意就是让他的爱进到我的里面，就让我明白他的爱，那具体的去支取他的爱，具体去经历他的爱。你不能够这样的，神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搞不太清楚啊，好像很抽象，不好像也很实在，爱我爱我，那怎么去经历呢？哦，我是看顾你的神，所以一二三四，他告诉我怎么看顾你。哦，我是供应你的神，说一二三五六七八，所以他一样样讲出来，我们就经历到他的供应，而他的保守，他的看顾。那到最后，你慢慢不知不觉的，你是与神的性格、与神的想法、与神的心意、与神的如果思想叫做与神的道，你就结合在一起。目的不是只是为了害怕或者得失，要不要读，要不要遵守神的话，乃是在于你我最后要与这位神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就是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到一个程度，你要知道神，你就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像我们的神，像神儿女的生命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如果这个我们能够把它抓住的话，哎，我说过第三节遵守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字，就是认识他，不是知道神的这个命令诫命，只是读了他诫命者，乃是遵守他诫命。所以呢，这边说你就很清楚，你知道，你就所谓的认识他，认识他我已经解释过是经历史。所以后面呢带出几个的所谓的考试也好，说审查也好，或者对那些的假教师啊做一些的所谓的提醒，或者做一些的就是说你说你认识神，但是你都不爱遵守神的律法。如果不那你跟神的关系很远啊，那神的生命正在你的里面。所以这个使徒约翰是用反面的来帮助我们来做一个省察。所以第四节人若说，第六节人若说，第九节人若说，从三方面来看。今天我们来看的，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里面。当一个人说谎话的时候，其实你要知道这两个字是分开的，一个呢叫做说谎话，一个叫做撒谎的人。 lie or to tell a lie 这是一件事， become a liar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，那但是是同个事情，但是我一说这程度不一样。当你说谎话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在说谎话，你知道，所以你有时候讲了一听你就知道那个人说，因为他脸就红起来或者有点发抖，他知道说谎话。不过有一天呢，他说谎话都不认为他在说谎话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变成说谎的人。一个人啊，所谓在最终的时候，常常不是一下就进到那个所谓的拔不出来，其实都是在一个的试探啊、引诱啊，或者软弱环境当中，我们就这样慢慢的所谓的软弱了，或者这样的跌倒的一个程度就爬不起来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如果罪来的时候，你要赶快要逃开，不，这个恶魔来的时候，你要赶快抵挡。一说你不要进那个习惯，你要知道圣经说就硬着心，硬着心啊，刚硬的心。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很有意思。如果你不是做个农夫，所以你今天到后花园啊去除除草、砍砍树啊什么，哇哟，你会起茧的，起一个泡泡，你会痛。哦，可能你哇这样不行啊这样。不过你做多了以后，这个泡泡就不再泡泡了，就变成一个茧了。那个泡泡是会痛的，但那个茧就不开始不痛了。保罗很喜欢用这个来嘛，这个人就心就越来越刚硬。所以真的保罗很用一些字的时候，他让我们都能够听得懂。你第一次犯罪的时候，你觉得好害怕，是不是有人看见，是不是给人家抓住了，哦，这个脸人家讲，哦，你刚干什么，你只是哎呀，是不是他知道我刚刚在干什么，已经看到我在做不对，你脸就发红了，没有啦没有，哦，刚刚怎么样。所以但是你虽然在讲谎话， 但是你知道你在讲谎话。But again, 有一天讲谎话久了以后，就变成一个讲谎话的人，他的良心就不见了，他的良心就把话就昏暗了。所以不要认为这个犯罪啊，就是说无所谓。所以常常为什么要对付肉体？因为你不对付的话，你不拿那肉这个问题拿出来对付，你到最后啊，你觉得很自然，你觉得犯这种错是很自然。所以有人说我的脾气不能够改，但是从某个角度啊，这个脾气也是养成到一个程度，因为你觉得为什么要改？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所以这边讲一个很重要。不是说谎话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面。但是很直的翻译就是说，他已经不把神的那个诫命啊放在心中，他只是照他心中他想去做，就是他知道这是不对，可他有理由来解释他的不对。所以常常说我有理由去解释为什么犯错，所以我不是故意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神的话不在你。那当然是这个原来文字还是小写，意思说神的道不在里面。不过如果你这样翻的话，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坦白说，耶稣也不在他里面，道也不在他里面的时候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也不在他里面。相对的，所以今天我要看的是第五节跟第六节，我们试看看，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，实在是完全爱神。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，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。这些是一个语文的，有时候你读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反反复复啊，有点也不叫烦啊，就是你讲一次我还听得懂，你多讲几次我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但你的重点是什么？所以我刚刚说了，其实搞来搞去还是认识跟遵守，还是第三节。你遵守他命令，你就认识他。但是这边出来一个字，我说遵守神的诫命，不是为了害怕我的得失，乃是我要与神认同。那跟一个事情，这个动机的不一样。遵守诫命是为了我的得失，这是一种的动机；遵守诫命是为了我要跟神认同，这是另外一种动机。前面那个动机叫做得失带出来的挂虑、担忧、害怕，后面那个动机是什么呢？就是爱，就是爱神，就是爱神。所以呢，遵守神的诫命，真的宗教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啊。因为我怕如果不守的话，这个神就不祝福；如果我不遵守的话，可能呢，他甚至会罚我、处罚我。但是祷告一个蒙恩得救人，他已经经历到神的爱。在这么糟糕的情况当中，神是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所以我现在的目的不再是我有没有做得好，有没有做得对来换神的恩典，乃是在于神爱我。所以我知道我这么糟糕人，这保罗说的，我在罪人的时候他都爱我，何况我现在是一个蒙恩得救人，所以神更加会爱我。这句话听得懂吗？这是保罗说的。保罗在思想，我这么糟糕的时候神都爱我，现在我总比以前信主又总比以前好一点吧，神怎么可能不爱我呢？你知道他的 logic 在哪里吗？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就是你今天有软弱，我不是叫你故意软弱，不然我又被你控告，变成我变保罗一样、老约翰一样，这个是欧牧师叫我故意犯罪，不绝对不可以犯罪。不过倒过来，如果你真是会犯罪，甚至犯罪软弱掉到一个程度，不论你的罪有多大，你被撒旦魔鬼控告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跟他说，我这么糟糕的时候神都爱我，现在我比人好一点了，我相信我的神绝对爱我，我毫无疑问。所以你不要找我算账，你找我的耶稣去算账，找我的救主去算账，让他解释给你，我解释不出来。我这么糟糕的时候，我自己都厌恶我自己的时候，他拯救我。那现在，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，你看看从头到尾，你活在不再是害怕，你不再活在得失那个的挂虑、担忧、产生害，你是活在爱里面。所以爱真的能够就没有害怕，所以谁能够控告你？ 哪一个能够说，哦，欧牧师，我看你没有资格做牧师。有个人喝了酒，喝一点以后就跟我讲，就我跟他看见看法不一样，我跟他讲，我更不同意你讲，哦，就不是这样，哦，他很生气啊，他牧师你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们的看法，或者你不听我们的看法，你这样有什么？不是我听懂你讲什么，但是我不同意你所讲，哦，这个常会这种事情。如果撒旦都不能够控告我，谁能够控告我？如果撒旦都不能够控告你，谁能够控告你？你没有完全，你不是圣人。我一说你是往成圣的道路走，你现在是 not perfect， but again， 你现在总比以前好一点吧？你怎么知道你比以前好一点？起码你愿意遵守神的话。为什么你遵守？不是害怕遵守，你喜欢遵守神的话，你就知道神爱你，那样的爱显明在你爱神的话语上面，你在爱遵守神的所谓的诫命的里面，这是一个改变的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改变，也是一个很自然的改变。所以后面一句话，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这句话蛮难翻译的，从语文就蛮难的。第一个，爱神的心在语文上有两个翻译，一个叫爱神的心，或是祷告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爱神的心跟神爱我们的，这两个都可以翻译，都对的。那后面一句话也很难翻，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。如果说神爱我们，神的爱是完全，这是可以翻译的，可以解释，但我们爱神完全吗？这是有点难。 OK， 但是这样翻的，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对我来讲比较这个的比较，如果有几个选择翻译的，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前面所说爱神的心确实是我们爱神的心，因为后面一句话呢，实在在他里面，爱在他里面，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爱神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实在是完全。因为实在是完全这个字是讲一个进行式，是讲一个现在在发生的事情，但是还没有完成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爱神的心，神爱我们是完全，那没有话讲，他已经把他独生给爱子给了我们，请问他要把什么给我们？哦，神啊，他这个把他自己给我们，从一个角度耶稣就是神，从某个角度想想看，父亲他宁愿把自己的命给你，但是他很不舍得把他儿子命给你，就像这个所谓的亚伯兰跟以撒这个是个事情。不过倒过来，他已经把他的儿子独生爱子给你，所以约翰讲将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能够信他能够得永生。你就知道神把最好的给了我们，把他自己最爱的给我们，甚至爱他胜过爱他的儿子，胜过像以撒一样爱他儿子胜过真的爱他自己，他把这个最好给，只是因为顺命的缘故，所以以撒就被献上。相对的，这边也是这样说，神爱我们是完全。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，如果我们的爱还需要的成长，还需要 growth， 还需要的所谓的这个更加的成熟，所以后面这个翻译比较能够这个从上下文要这语文上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我们爱神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会慢慢的长进，好，就是爱慕神的话，就是爱慕神的话，而且爱慕到程度你是遵行神的话，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。所以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从两个角度，一个角度就是他需要有神的话，好叫他能够活在神的爱中，不过从另外角度，他越来越渴慕神的话，也表明他越来越爱神。如果再讲下去，我就变成有像使徒约翰一样，讲越多就越复杂。不简单说，这两个事情是分不开。所以我们做弟兄做牧者的，或者如果带弟兄姊妹，我绝对不反对啊，介绍他很多属灵的书刊。不过有一样事情，你一定要帮助他，就要让他进到神的话语里面。因为当你每次读神的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在对你说话。你读很多，鼻子有点痒。你读很多属灵书籍的时候， 你会感觉蛮有亮光。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很好东西，可能这个亮光是从这个一个思考的模式，哎呀，这个这一点是我没有考虑过，甚至这个亮光是因为这个人的经历，所以很大安慰的感觉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还是人的话，人对神的认识，人对神的经验啊，把他这个亮光要这个写出来。但是没有一本书能够像圣经，没有一本书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是神在对你说话，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，起码这是我的领受，这是我的感觉。所以当你花这个话语的时候，圣经的这花这个功夫的时候，纵然有时候句子很复杂，我还是要把它读得懂到一程度之后，我要明白，从我有限的要知道这句话是怎么讲，那我就感觉到神在开始对我说话。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的。其实讲了半天又是认识，主里面也是讲句话，我认识是亲身的认识神，很所谓的亲密的认识神。一说不是只是讲讲，不是一个知识。讲到我的主咒，我们讲到我们的主耶稣，讲到我们的神手，绝对绝对绝对不是一个神学的观念，是你跟他的认识。又回到第三节，遵守他的诫命就是真正认识他的人。那这个是一个，那保罗再给不这个使徒约翰再给第二个理由是什么？就在第六节，人若说他是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有人就说我认识神，不基督徒，这是对那个所谓的希腊文化的我认识神。但是如果认识神，如果神的心意有这么多的律法，有这么多的诫命，这么清楚地告诉你，好叫你能够在他的这个遵守他诫命当中蒙福，知道神多么爱我们，那为什么我们的行为不跟神的律法相同？那另外包括一些的基督徒，我是信耶稣的，所以基督在我的里面，所以我跟他关系非常非常亲密。那使徒约翰就讲这句话，如果你是在基督的里面，所以基督怎么行你就该怎么行，这是对的嘛？所以基督怎么遵守父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不照基督的模式样式去遵守神的话呢？这主耶稣确实讲这句话，我要做每样事情是我自己要做的，都是父告诉我。所以我常这个对我来讲一个很大很大突破。对我来讲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神没有错，他来到地上跟你我完全一模一样，只有一样没有跟我们不一样，就是他没有罪，那其他是跟我们一模一样。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如果跟我们一模一样，他是没有能力的，他是没有权柄的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说，他虽然有神的形象，因为耶稣啊形象，这意思说他是人的样子，神不是人的样子，神的样子你不弄得不行。有时候他从人的角度来向你显现，有时候从一个大光向你，有时候从一个荆棘的火向你显现，云柱火柱代表神的同在， OK 代表神。所以神不是用个像给表，所以他用虽然有神的形象，意思说耶稣是神，但是耶稣这个样子不一定不能够代表就是完全的神，神可以这样不能。不过后面就很重要，他虽然有神的形象，因为他就是神，但却不与神同夺的，却不与神同夺的同等。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啊，这些经文很重要，因为这些经文呢弄不清楚会变成异端的。腓立比书第六节第六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除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那为什么呢？后面再给既有人的样式，就是为我们要上十字架，所以他需要与人 identify， 就跟人认同。不过不要忘记他是神。那后面句话很重要的，他虽然 与神同等，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。强夺这个字的意思，他没有用，就是说他不用，他是神同等，因为他跟神，他就是神。但是呢，他不坚持的用神的权柄跟能力。你是总统就有总统权柄跟能力，对不对？你做爸爸有爸爸这个权柄，你是神就有神的权柄能力。那他做一件什么呢？他不用，他怎么不？他就说反倒虚己，他反而把自己，就是说把神的权柄跟能力完全的释放，完全不应该用释放这个词，没误会，就把神的权柄呢放在一边。你看看这位神呢、啊，他来到地上，一方面有无限的变成有限的，叫做人的样子，而且无穷的，叫做无穷的能力、无穷的权柄，他把它放在一边。所以跟你我一样，是一个完全跟你我一样的人，是软弱的，是没有权柄、没有神的权柄、没有能力。他会饿，他会忧伤等等，他这样没有的，跟我们不一样，就是没有犯罪。特别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强调，他没有犯罪。为什么他这样？因为他成为一个人，才能够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从人的角度，他是从亚当夏娃犯罪后，第一个是遵守神诫命的人，是第一个，是真的。他的遵守神诫命不是为了怕得失，他的遵守神的诫命是为了爱神。他爱他的父亲父神，那神也爱他，他说我的独生的，我爱的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所以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，神就讲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。 OK， 那主耶稣在地上怎么有这么大的权柄跟能力，把神的使命叫做拯救人的使命带出来？他的权柄从哪来？他的权柄完全是因为遵守父的旨意，权柄是从服从而来，权柄是从100%的顺服而来。那他的能力从哪来？他的能力完全是依靠圣灵而来，神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了我。当我服侍被圣灵更新以后，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礼物恩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学习主耶稣基督是我的 focus， 我没有下学别的东西，再没有想学别。那学他是个，当然他的温柔谦卑是他生命没有错的，但是学习他能够服侍，能够活出神给我的使命，能够做得出来，我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而且我要顺服神的心意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就是我一定要依靠神。所以每一次神跟我说你要这样做的时候，哦，主啊你要我怎么做，如果真的那时候神让我更加清楚，甚至神向我启示应该这样做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神的，我做不来。神很幽默跟我说，我本来你就做不来，你是人啊，你怎么会有能力做得来？我已经把圣灵放在那里面，所以赶快我就圣灵啊，你一定要充满我，圣灵啊，这是要帮好叫我能够把神要我做的做出来。可以懂我讲这两方面，这就是我这些年服侍。你更多的是要学习，更多的有主耶稣基督，你要像主耶稣基督，以至于你的生命要像他，温柔谦卑顺服，这是我们一辈子。但是你服侍的时候也是要像主耶稣，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有什么能力跟权柄，乃是因为神的权柄在我身上，因为我顺服他的权柄在我身上，因为我信靠，所以圣灵的能力就在我身上。我记得1987年，那时候我那时候还没回的，就是那时候有一年的安息年啊，我来回来应该是5个月，有4个月我在中立，因为我们教会执会的主席啊，他的这个他的母会也是他父母在的母会在中立啊，没有牧师。所以我听说我要回台湾，所以他邀我在那边，所以我们就住在中立住了4个月，然后就带着教会，哦，教会很热闹，感谢主啊，也是6点钟有6到7 他们要上班以前呢，他们来那个，所以上班的前，我一些弟兄姊妹一直跑到，所以他们就很早起来。但是社区了，没有太远，就是那个在中立浸信会的对面过大马路后面一个社区。那完了以后，我们有这个查经啊等等。那后面呢，有时候有机会我会回台北到木栅，因为我家在木栅。有时候我就要去这个木栅去聚会。有一天呢，我在聚会的时候，我看到后来玩那个就比较晚到的一个弟兄，我想他不是我想，他年纪也比较大，他戴一个帽子，那个好像那个 cowboy 那种帽子，他就从后面就算最前面，因为前面都没有人坐，就第一个位置就对着我，呵呵啊，然后把帽子大家拿下来就在听我讲，也没有。那完以后呢，有些人找我谈话，他也站在后面要跟我讲话。那一些谈话完了以后，有些人讲蛮久了，不过他还是站在那里。所以呢，到轮到他的时候，都讲完了，几个人都讲完，只剩那一个。我就说：“弟兄，有什么事情啊？”牧师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他就问我几个圣经的问题。完以后，他没有说他同意还是不同意。他问了几个问题以后，他就看了，也没说我同意，也没说谢谢我啊，我给他一个答案。最后，他牧师你现在在哪里？我说我因为我去那个教会，不因为我人在中立嘛，所以就是偶尔回到台北的时候去那个，因为大概他过去没有看到我，还是不知道怎么样。他就跟我说你住在哪？我说住中立。他又问我说这个我说在那边几个月我还不会上来。他问我什么时候会回美国。他大概怎么知道我是从美国回来？最后他就蹦出来，很直接。他牧师，他还不叫我牧师，他叫什么？他你从中立搬上来，你跟我，叫我跟他，我会让你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出名的传道人啊，厉害吧？从个角度，我很感谢他这么的看得起我。不从另外角度。他这样有把握，他是很慎重不是开玩笑哦。他说你要从中立上来，你就跟着我，我要让你成为一个，是不是世界上还是怎么样？最出名还是最有用的传道人？我听完这句话以后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最后就看看了，我从出来做传道现在，我只跟过一个人，我还没有跟过别人啊。你跟谁？我只跟过他，我发现，我决定以后我还是永远跟着他，我不会再跟别人。我跟他说，我跟的就是耶稣。他把帽子戴起来就走。我不晓得是不是应该跟他，他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出名的传道人。我不晓得，很多这样的事，所谓的考验，讲好试探也好，引诱也好，挑战也好。不过当我认识耶稣的时候，那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被圣灵，那时候我还在，还没有被圣灵更新呢。所以要感谢主在这里，这年日来神真是非常恩待怜悯。我还是说，我就跟大家讲，如果你要问我牧师怎么追求，你要像耶稣，就这么讲。你的生命要像耶稣，你的服事要像耶稣。你的生命像耶稣，你就是信靠顺服；你的服事要像耶稣，你就是信靠顺服。权柄从哪来？从遵守神的诫命而来。父跟你讲什么，耶稣说：“父跟我讲什么，没有一样事情是我自己要做的。父跟我讲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没有一个力量是我自己的力量，他已经虚己，他已经把力量都交出去，放出去。”那他的力量从来从圣灵来，这是一个 perfect man， 这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在神的眼中成为一个完全，以至于神可以完全的使用他，就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单单这一方面呢，我想约翰在那边跟我们是提得蛮清楚，认识神不是一个抽象，认识神也不是因为我靠自己的力量去学些什么做些什么， 乃是因为神的爱在我的里面，我要更多的认识他，我要更多的经历他。那倒过来怎么去认识他，怎么经历他？牧师常有问我说，牧师我怎么经历神，经这个认识他？那倒过来那个方法是什么，或者那个途径是什么？就是遵守他的诫命。如果没有不读神的话，不喜欢神的话，不深入去神的话，坦白说你要认识他还不太容易。感谢赞美主，我现在连走过这样慢慢走过来，对我来讲，我在不是一个宗教，不是守律法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关系，是一个经历，是一个与神的经历啊，与神的经历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求主继续来恩待我们。如果这样这些这样的我们思想神的话，到现在为止经历神是一定可能，是一定会发生，因为认识神是整个圣经都在提醒我们。当然从教会历史也看到许多人都经历到神，那经历神的方法一定是有的，而且神已经把这个方法这个方式告诉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你愿不愿意遵守。如果你觉得读神的话读不太通，求圣灵帮助。如果读神的话这时候觉得真的好像有很多别的杂事会搅扰你，好像你爱别的事情，把爱神的话这个事情把它打岔，求圣灵帮助你，求圣灵再次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，好叫你带着爱的动机来思想神的话，带着爱的动机，爱神的动机，为了要从神的话里面更多的认识这位神，经历这位神，所以需要那个爱来，不是宗教，不是一个律法。那完了以后，求圣灵帮助。神的话不再刻在石板上，不在你的头脑我的头脑打转，来神的话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我相信就像刚刚我们读的使徒约翰说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神的里面，我们也知道基督是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。我们一方面感谢赞美主，一方面我们求神继续来帮助我们。哦主啊主，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感恩。哦谢谢您主，你将恩待我，怜悯我，不仅让我有机会能够读那个，哦，然后在你的话语当中，让我真是能够经历你、认识你，哦，在你的话语当中，主啊，就被你来得着，哦，在你的话语当中，那么渴慕，我就感觉到我爱你的心了，主啊，好像越来越火热啊，因为在你的话语里面渴慕你的时候，主啊，就感觉到只有你的话可以满足我的，可以保住我，主啊，我就越来安稳，我就感觉到主啊，主啊，我爱你的心，爱你话语的心越来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就要继续带领我。主啊，一样的话藏在我的里面，好讲的话语，就是主，你就成为我的生命，成为我的见证，成为我这个负责力量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啊，若是有祷告有感动，也可以带我们祷告。这位，今天早上你在我们的当中，向我们施恩施怜悯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主在敬拜当中我们看见的荣耀，哦，在等候当中你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哦，这成为我们今天一天我们的服事，成为我们一天工作的力量的源头。因为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那位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你是乐意引领我们，赐给我们力量，好叫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能够为有能力为主做见证的神。哦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就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的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我们就听到这个。